好，弟兄姊妹平安。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8章。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专题是学统与道统。我们都晓得基督徒其实基督徒不是一般的信徒。基督徒的含义是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那用今天话来说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学生的。那既然是门徒既然是学徒，那当然我们有一个学统的问题所以说使徒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说，你要晓得你是从哪儿领受的，你要学得你学的到底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对不起，那是第二讲，是学统与道统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到20节，我们可以一起读这段经文，1、2、3。
耶稣近前来，
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的兄弟们这就是著名的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今天在很多教会中尤其是在福音派教会、灵恩派教会，甚至在很多基要派教会中，这个 Great Commission 就是伟大的使命、伟大的托付成了一个 Great Omission。 Omission 是什么？忽略到底忽略了什么呢？今天教会中相方设法是让人信主、让人觉知让人做基督的信徒，但是有没有很多教会、有没有很多的牧师确确实实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都教训他们什么遵行，然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所以很多人把大使命的核心放在传福音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大使命的核心不是传福音我再次给大家讲，大使命的核心不是传福音，大使命的核心乃是门徒什么门徒训练门徒造就，传福音呢就是招生入学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做谁的学生啊？要做耶稣基督的什么学生。那当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的时候，就是他正式成为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学生。但是如果当他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了耶稣基督的学生，那我们却不教导耶稣基督当初教导的，我们却不把使徒和先知的教训完完整整的传递给他，那我们说既然你已经入学了，那你再出去招生吧。那最后导致教会弟兄姊妹几十年都不成长，是大孩子带什么小孩子，老孩子带新孩子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之所以很多教会软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至圣的真道上什么造就自己，就说我们只是认为自己信了就好，好像只要信主了，只要做了绝知的祷告，只要受洗了就买了通向天国、通向永生的门票了然后就要感恩节、圣诞节到教会里来一趟就可以了所以这并不是大使命的核心。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切切晓得大使命的核心并不在于简单的传福音，最起码首先不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讲的传福音，大使命的核心乃是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确确实实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确确实实能够活出神造我们本有的圣洁、公义、荣美的形象来，确确实实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既然我们借着圣灵、借着信心与基督的受膏有份，基督受膏就是做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我们借着圣灵、借着信心也与基督的受膏有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职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但是只有当我们 啊，就像圣经，我们看一节经文啊，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啊，有一段经文，这是使徒保罗啊，当时对当时的教会啊感到非常遗憾的，非常痛惜的，甚至非常伤心的啊。这段经文指的是什么呢？啊，请大家翻到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论到麦基希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什么听不进去。然后保罗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什么了，做门徒，就意味着什么，有一天你也要做什么，你要做师傅的。但是我们遗憾的是，今天众多的教会，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一辈子都是吧不出徒的。那我们做牧师的也从来没有想过，哎，既然他做门徒，靠着主的恩典，我要照顾他，让他有一天也能够做什么，做师傅的，这是最自然不过了啊。但是在当初的使徒时期的教会，就有这种现象。这使徒保罗最痛惜的，最伤心的，最难过的，就向他们指出，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什么，做师傅，谁知道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什么另外教导你们，还要教导你们什么是信心啊，什么是真信心，什么是假信心啊，福音使命是什么，文化使命是什么，什么叫受洗，什么叫悔改，什么叫天国，什么叫地狱，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什么概念啊。甚至在马太，甚至在希伯来书第六章讲的，这是上帝啊，所以基督道理的什么开端啊，基督道理的开端啊。我们底下再看，那并且成了呢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什么人啊。一岁的小孩当然吃奶啊，我们看着很开心啊，小孩吃奶，不吃奶不行。到了二十了五十了还吃奶，那就成了老怪物老顽童了。那今天我们教会很可怕啊，很让世人看不起的是很多老顽童，很多老学生，很多老信徒。但是按照学习的功夫，按照信主的功夫，本来应当做什么？应当做师傅，应当在爱心上，在真理上啊，在智慧上，在责任感上啊，应当做为首的什么仆人啊，应当好好的去照顾别人啊，去带领别人啊。然后我们再看，并且承认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啊，必须吃奶，吃奶是什么啊？喜欢听见证啊，喜欢唱福音歌曲啊，喜欢 potluck 然后烤肉啊，这些都喜欢的，小孩都喜欢的，玩热闹啊，好听好玩好看。但是这些都是小孩吃奶的啊，并且不能吃干粮。干粮是什么？难咽的啊，难消化的。但是干粮有没有营养啊？是有营养的。 meat 确确实实有内容的，有内涵的，有营养的。如果不吃这些东西，我们基督徒的灵命就不能什么成长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听新约圣经的教导，我们也要听旧约圣经的什么教导。我们不仅要领受上帝恩惠的福音，我们也要学习上帝公义的什么律法。我们不仅要晓得我们信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我们也应当晓得上帝吩咐我们当尽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不仅要晓得在教会中如何的成长，也要晓得在社会中如何发挥光与盐的什么作用。这才是真正长大成熟的基督徒的特征。让我们看在十三节说，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什么道理，不听道理，不讲道理啊，甚至有的传道人的说，基督教不是个道理，那基督教不讲道理，我们讲生命。但是什么是生命呢？那耶稣基督讲的生命是什么？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是太初什么有道啊，太初有道理，太初有真理，太初有圣言啊，太初有上帝的话语啊，是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什么上帝。如果我们否认上帝，如果我们就是否认真理，否认圣言，否认神的律法福音，就是否认上帝什么本身的。 所以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里，这个真理本身甚至上升到有位格的上帝的形式。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我是什么？真理，我是生命啊。道路重要不重要啊？我从啊华府地区从瓦吉尼亚往这儿开，先看什么？先看地图啊，路过这个495 North 和这个 East 啊，一个是往北去的，一个是往东去的，可能还有往西去的，往哪儿开重要不重要？好啊，只要你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都行啊，那可以不可以啊？啊，有信心就好啊，那光有信心不够的。那结结实实要知道，现今的道路复杂，现今的时代什么险恶，要做智慧人，不要做什么糊涂人，否则就难免难圆什么悲剧啊，否则有好心但不一定做什么做好事，否则就像使徒保罗所见证的犹太人一样，我可以见证他们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按照真知识，甚至热心到什么程度，把耶稣基督都丢上十字架了。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如果我们不回到至圣的真理，如果我们不在心窍上，在人的道理上习练的通达，那你的热心就可能再一次的把耶稣基督钉上什么十字架，再一次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啊，升上高天，还要再来，这样的基本真道你就完完全全什么颠覆了啊。当有人说，哎，耶稣基督你知道大陆有的一段或者其他地方的，说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道成肉身是男的，第二次道成肉身成了什么女的，这就是把耶稣基督又钉上了什么十字架啊，各种各样的谬误，各种各样的都是最终都是不认耶稣基督啊，不认耶稣是基督啊，这是鬼魔的什么道理。那弟兄姊妹，和这地方使徒保罗讲到，凡只能吃奶的人，他都不熟练人的道理，他不科目真理啊，他不学习真理，不实行真理，也不见证真理。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毕拉多面前做见证，说我来特为给真理什么做见证啊，凡听从真理的就必什么听从我啊。弟兄姊妹，作为牧师或者作为当我们在社会上宣教的时候，人不是说听从我们佩服我们啊，我们不是完完全全的人，我们不是上帝本身，我们不是救主耶稣基督，但是凡热爱真理的，凡渴慕真理的，就会听我们的什么声音。因为我们的声音，我们讲的道理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声音，也不是我们自己讲的道理，但是先知使徒耶稣基督的什么教训。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今天在社会中，我们常常听到的是毕拉多的声音。毕拉多的声音是什么？真理算老几？真理是什么呢？那毕拉多期望不期望一个答案啊？毕拉多不期望答案。真理是什么？相比于我的权利来讲啊，相比于我的金钱来讲，相比于我的地位来讲，相比于我的舒适来讲，相比于我自己的小圈钱，相比于我自己的有限的事情来讲，真理算老几？啊，我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对啊，对真理最大的践踏，本身就是漠视真理啊，根本不把真理放在什么眼里啊。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啊，靠着神的恩典啊，就像我们这次转题一样，纯正的教义，崇高的什么使命啊？这个教义就是教导啊，教导就是关于上帝是谁，耶稣基督是谁，我们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归向上帝，如何当我们归向上帝的时候，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啊？这都是关乎真理的，这都是关乎生命本身的。所以说，不成熟的啊，是不熟练人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这是这个人的道理，在原文中是 the word of righteousness， 是不晓得什么呢？不晓得何为真正的公义。不晓得何为真正的公义。今天在社会上啊，慢慢淡化公义啊，今天在教会中很多人也淡化什么公义啊，很多人高举的是什么爱呀啊，我爱你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啊，这个没有任何内涵了啊，纯粹都是从自己的情绪啊情欲，从自己的利益，但是把爱的旗帜好像举得什么高高的。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义，有没有爱啊？ 说爱从公义面前发出，爱以公义什么为根基，爱以公义为前提，爱就是把别人当得的归给谁啊？归给别人。要爱上帝，就是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谁啊？归给上帝。你爱别人，就要把别人当得的尊重归给别人。啊，爱别人就不能够践踏别人的尊严，啊，践踏别人的权利，啊，不能够侵犯别人的生命、婚姻、家庭、财产，啊，性，啊，包括名誉，这些都是十条诫命里讲的是清清什么楚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爱不能够取代公义，真正的爱反倒以公义为什么前提，以公义为目标，以公义为内容。因为这个爱不过是我们的什么动机。那当圣经讲的时候，爱的时候你要爱上帝。耶稣说，凡是你们若爱我，就必守我的诸般什么诫命。你们越是爱我，就要爱上帝，爱人如己啊！耶稣自己受洗的时候也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什么义。说这个义在圣经中，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家庭、教会、社会中，公义的问题重要不重要？那圣经上讲，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什么羞辱，贫穷不是羞辱，甚至教育上的落后一时也不是羞辱啊！如果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人吃人、人家破人、人践踏人，是不是羞辱？不管这个国家表面上再富丽堂皇啊，所谓的国民中产值再高，这个国家也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奴隶的国家，不是人待的地方。因为根本不把人当做什么人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晓得，整个圣经的道理概括的话，就是 the word of righteousness， 就是公义的道理。这个公义的道理既包括在耶稣基督里因信成什么诚意，也包括在耶稣基督里还有因信什么行义啊，既包括信心也包括什么行为啊。就像我们第一堂所讲的，既要有正信也要有什么正行。和整个的圣经，上帝就向我们发出呼吁啊，上帝向你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好，然后我们来看，说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什么好歹了啊！心窍习练的通达，就是我们的理性要具有判断的能力。那圣经当上帝讲的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啊，其中的 love your God with your mind， 用我们的理性来爱上帝，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我们当代基督徒，我们华人基督徒，用我们的理性来爱上帝，太少，太少，太少了。啊，所以说最近我在我们教会里也做很多探访，啊，包括其他教会牧养或者看顾的时候，到很多弟兄姊妹家去，啊，有的时候看到牧师、长老、执事或者弟兄姊妹，啊，家里有圣经，啊，有研读本的。啊，还有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啊，还有加尔文的 commentary， 还有一些很多的属灵的书籍、生活的书籍，如何为丈夫祷告、为妻子祷告、为孩子祷告啊，基督徒如何建造婚姻关系啊，看到你既有圣经，也有研读本的圣经啊，还有解经的书籍啊，还有其他一些基督徒生活方面的比较可靠的一些教导，开心不开心啊？这当然是非常什么开心啊！如果你说你信主二十年了，到你家里去了连本圣经都找不出来啊！一看这边是你太太的、啊、专业书啊，电脑的；一看这边是你自己的书籍啊，都是啊法律的、经济的、赚钱的啊；这边是你孩子的书籍啊，但是就是没有圣经的地位，就是没有神的圣言。那我们的财宝、我们的书在哪里？我们的心什么也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我们在学习上帝的圣言方面，在用我们的理性认识上帝、认识救主耶稣基督方面，你到底有多少时间读圣经？你到底有多少时间反复研读不同的版本啊，查考不同的经文，要晓得到底圣经如何说，到底耶稣基督是谁？这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研究，那我们就没有判断力。 没有判断力，我们就难免被异教之风吹来什么吹去啊！今天被第一波吹走了，后来有第二波、第三波，张随波，不是张随波，王随波、杨随波，就随波逐流。那是因为你没有根基呀、啊，你很难肿瘤是吗？立住啊！你真的被吹来吹去、飘来飘去、摇来摇去。那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很可怕的啊！大家想，如果你是一棵小树啊，哪怕你有新生命，好啊，今天在这个地方茁壮成长，它长了还不到两天呢，你提拔到另外一个地方再长一长，然后在两三天再提拔你，再到另外一个地方长一长啊！今天在这个教会，明天到那个教会，今天在这个宗派，明天到那个宗派，今天这一波，明天后一波又一波，啊，长江前浪推后，长江后浪是吧？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那学习的功夫不少，但是最终还是不能什么做师傅。众人听到，但是却不明白什么真道。因为你真的是追求真理吗？真的是愿意为真理付上什么代价吗？甚至真的是就像寻求你专业上的卓越，你愿意得个硕士学位，得个博士学位，还要博士后还要继续研究啊，工作以后还要拿出时间来参加专业性的会议。那今天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啊，费城圣经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拜访中啊，拿出时间来我们要研读圣经啊，而且我们要听一些难懂的话、难吃的干粮啊，我们为此非常感恩啊，这是神特别的恩典。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弟兄姊妹，成熟的基督徒的一大特征就是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什么好歹。何为真教会？有真教会就是什么假教会。那真教会是不是一样啊？啊，反正只要是真教会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名字啊，有圣经啊，有牧师，有弟兄姊妹挺好，只要是真教会就可以。真教会真的程度也不一样啊，就好像金戒指一样，有的是24开的，有的是10开的，有的是0.2开的。那你到底要多少开的？那当然我们要越纯越好啊，啊，越纯正才越接近真理，越纯正才有力量，越纯正才能够把它真理的国效才能够更多的什么发挥出来。哪怕同样是真教会，像我们改革中我们承认很多真教会，那浸信会是不是真教会？真教会。 Methodist 寻道中是不是真教会？是真教会。Anglican Church 啊，安利詹教会是否真教会？真教会。 Congregationalist 啊，公理会是否真教会？真教会。啊，甚至灵恩派里有没有一些真教会啊？灵恩派有极端的灵恩派，也有保守的什么灵恩派。极端的灵恩派，你不说方言，就是没有圣灵什么充满，没有圣灵充满就是没有圣灵内住，没有圣灵内住得救不得救啊？那其实你是不得救的。所以说他这个教导极端到一定程度，他用说方是否说方言来判断你的生死，那这就太极端甚至是异端啊。在教会啊，三世纪的时候有孟塔奴派说方言啊，跳唱灵歌啊，跳灵舞，和现在的极端灵派一模一样的，那时候就被大公教会定为什么异端。但是也有比较保守的灵派，对吧？比较保守的灵恩派，他不认为说方言和圣灵充满有直接的必然的什么联系。他认为有圣灵的充满，可能说方言，也可能什么不说方言。这个方面相对那种很极端、很片面的灵恩派来讲，就更加什么保守一点，啊，更加回到什么圣经上一点，啊。但是他们仍然提倡说方言，啊，仍然提倡的一些方言，像今天。啊，美国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啊，大陆 80% 上的教会受灵恩派教会的冲击，就是是否因为灵恩派教会很有影响啊？最近他们做个调查，就在我们这个不管是欧洲、美洲啊、大陆啊、非洲、拉丁美洲啊，基督教世界 Christendom 受基督教影响的啊，这个大文化啊，最最有影响的传道人，大家猜一猜是谁啊？班宁汉，班宁汉是翻译中文是伯宁汉，就是一个极端的灵恩派啊。这个极端的灵恩派，哎，你我一为你祷告，你肯定会得医治
我没得医治的，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对啊，你whatever you confess, whatever you get, 你有信心宣告什么，你就什么得到什么。那完完全全把这种宣告，把他的祷告当做一种万能的灵药了。啊，其实牧师是什么？牧师不过也是卑贱的什么器皿。如果没有上帝把真理、把圣灵、把恩、把这个国效放在祝福、跟放在这个神的圣言上，那牧师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器皿，不会有任何什么国效的。啊，而这个方面，但是我们很可怕的是，为什么灵恩派，为什么极端灵恩派的那人就这样占上风呢？对教会这么有影响呢？就是因为大多数人的心窍没有习练的通达，不能分辨什么好歹。那很多人说方言，那说方言太容易判断了。为什么你要从圣经判方言是不是一种语言？方言肯定是一种语言。语言有没有 vocabulary？ 有没有词汇？有没有语法？有没有句子？有没有段落？语言能不能翻译？能啊，因为圣经讲的方言就是地方话，而且方言还能够什么翻译出来，而且还能够知道是在荣耀什么上帝。那说明圣经的方言是一种语言，它是有语词的，它是有语法的，它是有句子的，它是有段落的，它是表明一定的意思的，它是有人能够什么翻译出来的。但是今天你看 99.9% 的不管是极端的灵恩派啊，还是保守的灵恩派说的方言，你用录音机录下来看看有没有语词，看看有没有语法，看看有没有句子，有没有啊？100%的没有。那这些都是坑人骗人的说起来。那为什么坑人骗人那这么实性呢？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早已经做好了被坑被骗的准备了。赶紧来吧，灵风赶紧吹吧啊！第一波第二波我们等到第六波的啊，等到第六次被骗呢。如果我们不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如果我们不晓得何为真的，那你解除的都是假的，那你解除了真的，真做假师假意是吧？对，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还有真假吗？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不要做糊涂人，要做什么智慧人？要晓得我们所信的是谁，要晓得上帝到底吩咐我们如何爱上帝，如何爱人什么如己。圣经已经向我们清清楚楚、充充足足的启示出来、显明出来，但是我们需要考察圣经啊，这圣经中啊有真道，这圣经中有永生，这圣经中向我们启示了上帝，启示了耶稣基督，也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真正的需要和信心。好的，用子们，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啊，学习圣经、归回圣经啊，何等重要啊！请大家继续回到马太福音第28章。那 Matthew 的意思本身就是门徒的意思，啊，门徒本身就是学徒的意思。那整个马太福音就是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如何从事门徒训练。那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4章已开始。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4章一开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经过旷野的试探以后，在旷野的试探得胜以后，在第4章第10节，从那时起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啊。然后我们看到在第18节到19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什么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他们是做耶稣的什么门徒。各位看到耶稣传道的一开始，他的重点不是一病干鬼，他的重点甚至也不是通过神迹奇事来吸引众多的什么人，他的重点是呼召谁啊？呼召门徒，然后在众多的门徒中又拣选了12个人做他的什么使徒，在12个使徒中又拣选了彼得、雅各、约翰做使徒的什么使徒， 和核心的圈子，他这个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他要在众多的门徒中要特别培训这十二个人，在这十二个人中又特别培训什么？这三个人。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耶稣基督的侍奉中，门徒培训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甚至耶稣基督在讲天国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啊，耶稣说凡这些教导我都用比喻讲，不让众人知道，只让谁知道啊？只让你们知道。那耶稣有真理，耶稣有大光，为什么不让所有的人知道呢？这个地方我们感到震撼。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甚至警告门徒说，你不要把珍珠投在什么猪的面前啊，猪不仅不欣赏，反倒回过头来什么，他不吃珍珠，不欣赏珍珠，咬你一口。在这个方面我们晓得，耶稣基督确确实实来不是要得着所有的人。那以后我们会讲到，耶稣基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我为他们什么舍命，凡父所赐给我的人也必到我眼前什么来，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到我眼前来的人，我也必保守他什么到底。好，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什么跟随我。那弟兄姊妹，耶稣不是泛凡而谈，泛凡而论，泛凡而做的。耶稣基督从他马太福音的一开始传福音，就是以呼召门徒、训练门徒为什么核心的核心。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也是带着什么门徒啊，甚至是把核心的三个门徒啊，让他们一起和耶稣经行片时，一同什么祷告。然后我们看到，这样我们就回到啊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有没有向所有的人显现？没有，只是向谁显现啊？门徒显现。啊，愿你们平安，啊，赐给你们权柄，啊，耶稣甚至手把手的教导他们，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什么圣经。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耶稣基督在传道的开始，到传道的末了，甚至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之后，仍然是教训带领他的什么门徒，然后最后又把大使命交给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传福音，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耶稣说，现在我已经完成了在地上的使命，我要到谁啊？到天上去，而且我也求父，父赐下圣灵来，圣灵也与你们同在，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什么真理。原先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要看我怎样行啊，听我如何讲，然后甚至和我住在一起，但是现在我要到什么父那里去，而且我要差派你们到世界上去啊，你们到世界上去干什么呢？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万人施洗，让他们做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所以耶稣在这儿说的很简单，现在你们有没有出徒啊？现在你们很快要出徒了，因为你只等最后一个记号，就圣灵必降临在你们什么身上，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什么见证。现在你们要做老师了，你们要做师傅了，因为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最后他讲的非常清楚，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现在有谁在教训？有使徒们什么教训，那些使徒们那时候是门徒的，那现在当耶稣升天离开这个世界，呼求圣灵降临时，他们从门徒的地位升到什么做师傅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中，彼得是做师傅的，而上帝呼召保罗也是什么做外邦人的什么师傅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他就确确实实的完成了对这些门徒，尤其是这十一个使徒的什么培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是学童、道童、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学童与道童的关系啊，其实涉及内容很多啊，但是我想给大家讲一些基本的要点。好，我们再看一些，往下来，在默想呢，魂游向外啊，经文背景。而且有什么？当我讲到门徒训练的时候啊，门徒训练非常重要的是啊，你要训练他什么？你教导他什么？啊，圣灵来干什么？ 是教导我们明白什么？明白圣经。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马太福音、把门徒训练、把传福音放在整个圣经启示的大框架啊、大背景来看啊。所以说，我就快快的给大家把马太福音或者把圣经整个的串一遍。大家看到我们圣经中第一部分出现的书叫什么书啊？律法书啊。律法书用八个字总结：上帝造物，有物什么？有则。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道德界有道德界的什么法则啊。而律法书就告诉我们敬畏上帝啊，遵守上帝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什么本分。这是整个律法书。那我们一定要晓得，整个圣经从律法书、先知书、历史书、智慧书、福音书，哪一部分书是整个圣经的根基啊？我们底下讲，大家想这个问题。先知书啊，先知书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划分是从约书亚开始啊，因为摩西去世以后啊，为约书亚祷告啊，圣灵也充满他，约书亚就担负这个先知的什么角色啊。但是我们基督教教会一般的是从以赛亚书开始啊，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何西阿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但是不管怎么样，先知讲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什么疏而不漏的。所以先知的信息就讲的三有，你们有祸了。先知的话好听不好听的？一般不好听，扎心。其实我们中国来讲说良月苦口什么利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好，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做朋友，我们做一家人，固然要说积极的话、造就的话啊、开心的话，但是有时候也要讲什么难听的话，有时候也要给你难吃难咽的什么干粮啊，这个方面要、苦粮不晓得。但是你要晓得，先知书就告诉你们，你们有祸了。有祸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什么得罪上帝，违背神的圣约，违背神的律法，所以就有灾祸，就有审判临到你们身上。所以说第二个由是因为你们有罪了。你说我们有祸了，你说我们有罪了，那你还给我们讲这些有什么意思？我们就等死吧。不要等死，因为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我们什么存留。天国近了，神的审判存留之地了，但是你们现在仍然可以认罪什么悔改，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上帝面前在耶稣基督里充充足足的领导我们。所以先知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能，反对的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没有任何例外。凡在律法上跌倒一条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没有一个人因为个人行律法而在上帝面前诚意，而在上帝的审判面前站立的什么稳啊。这就是先知的信息啊。先知我们用八个字概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先知会不会废掉律法？你就看到每一个先知书都是呼吁人回到上帝，回到上帝的什么律法。我们今天举一个先知，请大家看旧约圣经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书。在旧约圣经马拉基书，马拉基的意思是啊，上帝的使者啊。不管马拉基这个先知是一个特别的先知啊，还是泛泛而论，作为上帝的使者给我们传讲的信息，但是无论如何，马拉基书啊，作为旧约正典啊，最后的一卷书啊，确确实实重点的向我们审明了先知的信息。请大家翻到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啊，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二三。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然后第五节到第六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然后在第四章呢，一开始讲到那日临近啊，讲到啊耶西的枝条啊，讲到的公义的日头，就讲到弥赛亚要来啊，上帝的国度要来啊，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啊。但是在预备接受上帝的审判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什么悔改， 否则的我们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没有人能够经受得住上帝大日的什么审判。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马拉基书信中重新回到谁的律法？摩西律法。摩西的律法是摩西个人的吗？是犹太人的吗？摩西的律法是谁的？这讲得非常清楚，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什么典章。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摩西律法当作是摩西的，千千万万不要把摩西律法当作是犹太什么人的。要晓得摩西律法那是谁的？那是耶和华什么如此说，那是上帝宝贵的什么圣言。啊，甚至这个圣言宝贵到什么程度啊？啊，甚至上帝说神的律法安立什么在天。哪怕在启示录，在拔摩岛上，啊，使徒约翰被圣灵感动，看到天开了，啊，看到天上出现了神的圣殿，啊，出现了神的什么约柜？约柜里面有什么？约柜里面仍然有神的什么法版？啊，就像雅各讲的一样，你们既按照这律法受审判，也当按照这律法行事什么为人。说上帝是我们的上帝，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神的律法是我们为人处事当遵循的什么标准。好，让我们来看，说看到耶和华大日可畏之日未到以前，说弟兄姊妹，上帝是否是让我们守律，为守律法而守律法？不是的，上帝不是让我们为守律法而守律法。啊，耶稣在解释律法的时候说，安息日不，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安息日是为谁设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的。就是上帝赐下律法是让我们彼此祝福的。啊，就像马拉基所解释的一样，上帝之所以让我们回到摩西律法，之所以让我们回到他的律例典章，是让我们在上帝大而可畏的审判日之前，让我们怎么样悔改。让我们的悔改呢，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是儿女的心转向什么？父亲。啊，所以说上帝赐下律法，律法使我们认罪，使我们知罪，使我们悔改。啊，律法是蓄蒙的师父，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因信称义。同时耶稣基督也把我们带到律法的面前，使我们分别为圣。啊，这才是律法和福音在基督里面完美的平衡。好，弟兄姊妹，所以说先知书然后历史书，啊，历史书总结的教训，啊，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历代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啊，历代之上，历代之下，啊，以斯帖书，以斯拉书，啊，但以理书，甚至很多很多的书卷，这些历史书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教训呢？顺天者什么昌，逆天者什么亡，人定胜天，能不能人定胜天？天定胜天，天不用胜，你是一会儿来了一会儿走了，就像天上的浮云，海边的小石子、小沙头，小算不了什么的。啊，所以说我们人觉得我们非常伟大，就像奥古斯丁啊，当他思考上帝三位一体的奥秘，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想不开，然后在海边行走，啊，就看到一个小孩，啊，在海边，我们知道在海边，在湖边挖了一个坑，小孩喜欢把水什么舀到坑里去，哎呀，我把大海都舀到坑里去了，能不能啊？你再舀一桶，大海的水多啊少啊？既不多是吧？也不少。所以我们人，单个的人，在这个世界历史上，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就不过是天上的浮云，啊，地上的细沙，啊，和河边的小草，啊，风经风一吹就归于什么无有？那我们怎能够胜天呢？怎么能胜过上帝呢？这都是人的什么虚妄，人的什么骄傲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晓得。还有历史书反复讲的就是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啊，包括大卫啊，在临死以前把所罗门召到他的床前，我儿啊，你要敬畏上帝，你要顺服他的诫命，就必然有你和我们的后裔坐在什么王位上。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不顺服神的诫命，如果做国王的无法什么无天，这个王位能不能长久啊？这个王位肯定不能够长久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历史书。啊，智慧书的教训是什么呢？啊，智慧书告诉我们，上帝改变不改变？耶和华上帝，耶稣基督作为上帝，在他没有转动的什么 影子，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第二个，神的真理会不会改变？神的真理会不会改变？神的真理从根本上来讲也不会改变。所以说真正的智慧就是以不变什么应万变，而以不变应万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认识到我们不过是有限的人，更是有罪的人。我们能不能改变上帝？不能改变上帝。我们能不能改变真理？我们能不能修改上帝的法则？不能。那我们所剩下的唯一的选择是什么？主啊，求你改变我，主啊，求你改变我行事为人的什么方式，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信心，赐给我一个什么肉心啊，让我能够确确实实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什么啊。这是我们信主的人最大的渴慕，主啊，求你不断的改变我，不断的用你的圣言，不断的用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不信主的人最大的野心，最大的盼望，最大的希望，我要改变谁啊？我要改变我丈夫啊，我要改变我老爷子啊，我要改变孩子，我要改变美国，我要改变世界啊。甚至卡尔马克思在他一个书信中他说，说哲学家谈论的总是解释世界，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讲的改变世界啊。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晓得啊，所以说有一个法国政治家，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和罪人最大的狂妄就是要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哪怕他现实一点，仅仅要改变他自己，他一生一世能不能做完啊？一生一世也做不完啊。有一个著名的拉比，他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想改变整个世界啊，发现什么也没改变。但是后来他成为一个对全世界的这个犹太人，甚至对犹太教之外的人，在思想上在文化上有影响，大有触动的人。他说你怎么做到呢？他说我想改变世界的时候改变不了啊，改变犹太人的时候改变不了，改变村庄也改变不了，改变家庭也改变不了。他后来我向主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改变我，你改变我。就像新约里的祷告，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和弟兄姊妹，如果神开恩可怜我们这个罪人，如果我们自己改变了，婚姻家庭有没有改变？最起码少了一个骂人的，少了一个打人的，正反力量对比已经绝对性的改变了。但世界上本质上绝对上已经少了一个恶人，多了一个什么？少了一个义人，多了一个善人；少了一个恶人，多了一个什么？义人。那正反力量，黑暗和光明之间的力量，但绝对什么改变？那改变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所在的社区，就是从谁做起啊？从我们自己做起啊！从求主改变我们的心做起，从求主改变我们的心思念做起，从求主改变我们的习惯做起。当我们自己真正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教会，甚至我们所在的整个世界都在产生积极的什么改变啊！这是非常非常现实的。好，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智慧树，所以智慧树我们总在说天不变、道不变、以不变什么应万变。好，然后福音书告诉我们，一开始的马太福音中宣告，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翻过来啊，包括里面讲是一马什么内力，翻出来就是上帝与人什么同在。其实上帝与人同在，但是圣经也讲，我到哪里去能够逃避你的什么面？甚至我到死地、到阴间，也不能够逃避神的什么面。这个地方是指两个方面，从本体的角度讲，作为人，我们能不能逃避上帝？但是我不信上帝，上帝在不在？我不听上帝的话，那上帝的律法管不管用？管用。我不接受上帝的审判，那该下地狱的时候下不下地狱？那还是下地狱的。你不愿意，这个世界不是你按你了，你不是上帝的，这个世界不是按照你的法则来运作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最终必要接受上帝的啊审判。所以说，那我们讲的耶稣在大使命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上帝与我们同在，在耶稣基督里与我们的同在，是指上帝成为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是指一个爱的连结，是指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啊，生活在上帝的震怒什么之下，但是我们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宝贵的什么 儿女，然后我们天天处处，甚至哪怕我们像约瑟一样在坑中被带为奴隶，然后被扔到监狱里，耶和华也与他什么同在。我们看得见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看不见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能够经历的时候，有感觉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你没有感觉，看不到亮光，经过死荫的幽谷，上帝仍然与我们什么同在啊。所以因为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永不隔绝的，也是永不什么失败的。好，所以说福音书的核心就是告诉我们，如今在耶稣基督里，上帝与罪人什么和好，如今在耶稣基督里，上帝与罪人什么同在啊。这就是福音书的核心内容。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看到律法书、先知书、历史书、智慧书、福音书，其中根基性的标准式的是哪些书信呢？哪些书呢？律法书。先知的让我们回到什么？律法。马拉基讲得非常清楚。历史书呢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敬畏上帝，爱上帝，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个人就得蒙什么祝福。如果我们任意妄为，逆天而为，死不悔改，那就死路什么一条。然后智慧书也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不是改变律法的上帝，也不是改变上帝所赐的什么律法，而是求主，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我之所以承认我是个罪人，就是因为我承认我犯罪得罪了上帝，违背了神的什么律法。这样又回到什么律法书。然后福音书呢，本来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那我们是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那我们是可怒之子啊，然后上帝的震怒在我们身上。但是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消除了我们犯罪违背神的律法，自己给自己所带来的什么咒诅。这样我们在基督里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但是不管我们的咒诅还是我们的释放，不管我们的诚意还是我们的成圣，都是以什么为标准啊？都是以什么为标准啊？都是以上帝的律法什么为标准的。这个方面我们最后再查一节经文，你就看到启示录。现在再翻到启示录，比如说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二章的第十七节十二章第十七节。好，我们找到，快快读一下。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妻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什么做见证的。如果我们不守上帝的诫命，不要说你是基督徒，也不要说你是犹太徒是连人的本分怎么样都没有尽。那肯定很简单，如果我们做儿女的不孝敬父母，做父母的不按照主的教训来教育孩子，做夫妻的不互相忠诚，不必时相爱，那有没有尽人的本分啊？你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都没有尽你当尽的什么本分的。好，说这个方面，守神的诫命这是个常识的但是罪人哪怕他守神的诫命，但是守了一条其他也不守。但是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教训中，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诫命，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的作为中，我们成全了神的诫命，也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才会甘心乐意的遵守神的什么诫命。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当上帝尊重审判我们的时候，不是看我们本身的行为，乃是因着基督的义算我们什么为义。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儿女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和上帝的儿女，他们有两大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守上帝什么诫命，第二个特征就是为耶稣什么做见证这讲的是清清楚楚。好，这是经文背景，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血统的时候当我们讲到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做耶稣基督的学徒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分析来看。请大家继续翻到马太福音你的经文继续回到马太福音。这个大使命，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到底是大的哪个？第一个地方我们晓得权柄之大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谁了？都赐给我了。 那有没有说天上的权柄赐给耶稣基督了，地上的权柄赐给魔鬼撒旦了？有没有说？没有。那魔鬼撒旦有没有真正的权柄？魔鬼撒旦没有任何真正的权柄，除非你授权给他，除非你授权给他。这是圣经讲的，我们不要为魔鬼留什么，留地步。如果我们为魔鬼留地步了，那魔鬼就好像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有权势，就好像要辖制我们啊。但是魔鬼本身并没有这种啊权柄。然后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的主权啊。比如说像胡牧师啊，赵姊妹啊，靠着神的恩典啊，吕牧师，我们真道培训学院，我们在大陆做很多施工啊，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遇到一些啊三自教会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也给弟兄姊妹解释，那三自教会根本的问题，他就是没有高举耶稣基督的什么主权，他高举的是爱国爱教。爱国是爱的哪个国？
党国。
是不是天国？党国你怎么说的这么到位？爱国爱的不是中国，爱国爱的不是中国人民的国，爱的谁的国？爱党国。下次由你来讲，我还没讲完，你已经接过去了。党国，可见同辈一零所感。所以说，如果我们把某个政党放在我们教会中的主权的座位上啊，我们教会应当顺啊，费城圣经归正教会应当接受共和党的领导，荒唐不荒唐？那搞得共和党也很荒唐，教会也很荒唐，党不像党，教会不像什么教会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三自教会就是两不像三不像，怎么也不像基督的教会，因为没有高举耶稣基督的什么主权啊。所以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否定有的人爱主啊，也有些人重生得救的，也有人在各样的什么事工，但是大是大非的原则上，我们要晓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谁啊？基督的啊。在教会中啊，在家庭中，凡是主带领我们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要我心尊主什么伟大啊。就像很多弟兄姊妹啊，喜欢家里挂这个牌子，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谁啊？共和党、民进党、共产党、国民党，这些党也是都重要，但都不是我们敬拜侍奉的什么至终对象。我们敬拜侍奉的至终对象、终极对象、最高对象、最高权威就是上帝啊，就是耶稣基督。好，那这个地方，当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啊，当我们做门徒的时候啊，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文士受教是做天国的什么门徒。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做谁的门徒啊？固然是做上帝的门徒，固然是做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做天国的什么门徒，就是我们要领受天国的大君王的教训。耶和华上帝他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耶稣基督是万族之主，万王什么之王，他给我们的教训那是国度的教训，他给我们的律法那是国度的律法，他给我们的福音那是国度的什么福音，他的整个的福音和律法的宣告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国度的意向，一定要学习做国度的什么门徒。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说，当说 kingdom 以外的例子，我们要传讲神的国，传讲神的义。大家想一想，在中国长达5000年专制传统这个啊，这个文化内，你比如说200年前啊，我们想一想，唐朝、明朝，甚至元朝、清朝啊，都有很多宣教士到中国去，那时候他们敢不敢讲国度的福音？他们敢不敢说，在大清、在康熙王、乾隆皇帝之外，还有一个更厉害的王？他们敢不敢讲？有没有这样讲过？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上千年来所传讲的福音就是一个被阉割的福音，就是没有高举上帝是王、耶稣基督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的什么这样的一个国度的福音，这样一个伟大的主权的宣告。那我们就像那个就像大清景教那个碑一样，那个庙里最后不仅没有高举耶稣基督的王权主权，甚至把皇帝的画像怎么样 也搬进去了，也放进去了，慢慢的也开始对皇帝顶礼什么膜拜。说教会之所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受到迫害，耶稣基督之所以被钉死在十字架，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说我是什么王。他不但都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罪名也是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王。而如果我们在中国5000年的这种极端的大一统专制社会中，我们要讲在皇帝之外还有一个王，你会不会受到迫害？会不会死定了？啊，死定了。所以为什么当初在罗马书中说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就被什么得救？当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那严肃不严肃啊？那罗马的官员就在那，你要说耶稣基督是主，拉出去斩首，拉出去扔到斗兽场里。你要说凯撒是主，耶稣也得听凯撒的话，耶稣也得服从党国的利益。那你这个教会可以不可以办下去？好，我们免税啊，我们国家支持你，可以派共产党员去做牧师。所以说他各种各样的利，他就成了这个成了官方的御用的什么工具。那个时候这个基督教就不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就真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麻醉人民的什么鸦片。基督教在历史上有没有成为麻醉人的鸦片过？有啊，当初在基督教在德国，就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成了麻醉人民的什么鸦片。结果希特勒就上台啊，结果德国鬼子屠杀那么多犹太人，第世界带来第二次大战的德国鬼子都是路德宗的基督徒的。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这个开炮的是谁呀？不管是列宁还是斯大林，这些都是基督徒的。那斯大林是神学生的啊，是和胡牧师赵立子们，我们是神学生的，斯大林和我们是我们是同学的。是斯大林是神学生的，你要晓得。哦，他就是因为认为这个俄罗斯的东正教成了麻醉人的什么鸦片，并不能够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昌盛，所以他转而投降什么共产主义。对，学生历史上是非常非常可怕。啊，今天晚上我们这一讲到什么时候？
十二点，
不是十二点，对，我对不起，我讲到八点四十五，好吧？
讲，
是，传道人讲，都是讲道，都是从永远到永远，从阿拉法讲到欧米伽，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从律法讲到福音。好，我们对不起，我们再讲到八点四十五，好吧？好了，我们再看。所以说加尔文讲说主耶稣在地上设立他的宝座，通过重生使他的子民得享什么新生命，而这个新生命就是国度的生命，而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革命性的震撼性的，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必须传讲的概念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成为王。这个概念是圣经中强调的，这个概念是中国文化中5000年都不讲的，这个概念也是宗教改革以来很多教会包括很多华人教会是从来不讲的，但是在圣经中是非常清楚的。请大家快快看几节经文，我们翻到约翰福音或者是启示录，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五章。第五章的第十节，请大家翻到第五章第十节。好，我们一起读。又叫他们成为什么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在地上执掌王权，这叫国民吗？这叫什么王的。所以你要看英文钦定文比较古老的比较正统的版本， Has made us unto our God kings and priests, and we shall reign on the earth。 说上帝使我们成为王和祭司，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执掌什么王权。所以2000年前或者1000年前400年前在中文圣经要翻译的话，敢翻译吗？那上帝是基督徒人人都成为王， 但是我们晓得上帝当初一造我们的时候，一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治理地，人人都有王的尊严，人人都有王的权利。这个治理权力的权柄没有赐给教会，也没有赐给国家，更没有赐给政党，是赐给了谁啊？赐给了每个人。所以作为家庭，男女啊，基于自愿立约成为什么家庭，在家庭中你做王。作为教会也是甘心乐意，是自觉什么自愿的。哎呀，我看随波你一年最起码挣500万美金啊，所以你不做我们教会的会员不行，而且不光做教会的会员，要你做长老啊，你不做不行，能不能这样讲？不能的啊，教会的会员、长老，甚至是牧师，都是什么自觉的、什么自愿的，没有任何什么强迫性。那甚至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能不能强迫？啊，你加入美国共和党或者民主党，有没有强迫你？你来到美国了，天天端我们的饭碗，一定要成为美国公民，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啊，所以说你加入美国国籍或者加入加拿大国籍，也应当是自觉，是吗？自愿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所设立的家庭的婚姻，设立的教会的治理，甚至设计的国家的治理，都是本于个人的什么同意，都是根据个人自由的什么选择，不能靠权力，不能靠金钱，更不能够靠暴力和谎言让人成为你家庭的成员、教会的成员、国家的什么成员啊！这是上帝启示的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弟兄姊妹，但是这更大的挑战性是什么呢？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什么人。作为完全的上帝，他的权柄会不会增加？会不会减少？不会。啊，当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道就是上帝，这个道本身他的权柄有没有减少？没有。那权柄有没有增加？也不会增加。而是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要升上高天之前，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我是指他完全的神性呢，还是指他完全的人性呢？人性显然是指他作为我们的亚当，或者作为第二个亚当，作为教会的元首，作为圣约的中保，重新为我们得回了亚当犯罪所丧失的治理权利的什么权柄。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就把这个治理权利的权柄拱手什么相让，认贼作父。但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上帝重新成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也介绍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第二个亚当，把治理权利的权柄又重新赐给了什么我们。所以在罗马书中讲，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再重新和他一同白白的什么赐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发自内心的说，这是天父什么世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所以这是一脉相承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讲到啊权柄啊之大啊，第二方面我们看说托付之大。在这地方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中讲说，你们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啊，这个万民 all nations 啊，这个万民是指啊 nation ethic 是指族群，但我不讲种族的，种族的往往是和什么有关系啊？和血缘有关系，但是族群呢和文化什么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大中华或者我们中国人有多少种族啊？可能有很多什么民族，汉族、满族、回族、异族、苗族、蒙古族，但是仍然是中国什么人，仍然有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共同的什么特征。所以说小一点的归纳，哎，你说这是中国人啊，然后美国人又归纳，哎，这是来自 Asian， 这是亚洲什么族裔、亚洲群体啊。所以说
这个地方说，和所有的族群、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国家都应当
接受耶稣基督的什么教训。最后弟兄姊妹，当我们做天国的门徒的时候，当我们向上帝祈求，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难道神的国度只降临在台湾吗？只降临在南韩吗？啊，神的国度也要降临在什么大陆啊？神的国度也要降临在什么北韩？外西要跪拜，外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现在传福音啊，这个美国人的福音，西方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福音，这个福音是 individualistic， 是非常什么个人化的。当然，我们也承认啊，合乎圣经的，我们是承认个人本位的。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每个人造的，啊，亚当堕落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一个人什么堕落的，啊，认罪悔改也是每个人都要认罪什么悔改。最终上在上帝面前审判的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啊，审判是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交付自己的什么账本。你当上帝审判你的时候，哎呀，共产党让我这样，这不管用的。民进党让我这样，这不管用的。你要本着你的良心，根据上帝的律法，根据你的处境，你到底做没做？有没有蒙召与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什么相称？啊，你不能够用环境做任何借口啊！亚当夏娃当初犯罪以后啊，用环境做借口。哎呀，你看亚当，他就说亚当，你为什么吃啊？为什么犯罪啊？他说那你所赐给我那个女的红颜祸水，是我老婆让我吃的，这个老婆又是你给我造的。问夏娃怎么回事？夏娃说：哎呀，这蛇让我吃，这个美女蛇、金钱蛇，这个魅力不可抵挡啊！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这个小女子算什么？你还来找我，我去找谁？啊，这是我们看当初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不再是一个大写的人。不再是一个在上帝之下确确实实为我的行为、为我的话语承担什么责任。说真正的人、成熟的人就是承担什么责任的人，不承担责任的人、不认识责任的人，那就不是成熟的人，就是小孩，就是没有能力的，就是犯罪分子。对，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有全球性的什么意向啊！虽然我们在费城这个教会，但是我们也要为台湾代祷，为大陆代祷啊！神加添给我们什么负担，那我们就特别的为那个地方的未得之地、那个地方软弱的教会和肢体、受迫害的教会和肢体，为他们迫切的什么祷告，奉献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的爱心啊，奉献我们的人力。说弟兄姊妹，说大使命是一个伟大的托付 ，The Great Commission。说今天很多人在讲大使命的时候，哎呀，大使命就像我刚才第一堂重复的一样，大使命就是牢拯救灵魂啊，世界就是一艘破船，牢一个算一个，这是大使命吗？有没有那种宏大的感觉？那就好像逃难的难民一样，我连全家都带不了了，这样活一个算一个，这根本是凄凄惨惨戚戚，根本没有一点宏大的意味，根本没有一点天上地下所有的全民都赐给谁了？都赐给耶稣基督啊，不是赐给耶稣基督了，我们在这个地上原是君尊的祭祀，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什么子民。所以说十七世纪清教徒 Matthew Henry 他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说，传福音给万民听，或者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baptize all nations， 怎么为国家受洗，怎么为民族受洗，怎么为族群受洗，怎么为不同的文化受洗。这个 Matthew Henry 他就是说，你要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使所有的国家都成为什么国家？基督教国家。 Do your utmost to make the nations Christian nations。 这合乎不合乎圣经？这合乎圣经，这是教会的正传。因为圣经中讲和世界历史的走向，世界历史的导向，世界目的的世界历史的高峰，就是世上的什么国 The kingdoms， 就是世上的万国万邦列族列群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知道什么永永远远。 和弟兄姊妹在合乎圣经的福音，福音得到的第一个国家，以色列国。那时候以色列是上帝的什么国度？然后福音在罗马传开的时候，又得到了整个罗马什么帝国？啊，到罗马帝国被野蛮人攻陷的时候，啊，福音在欧洲仍然不断什么传讲，啊，仍然不断的建立国度，啊，得到英格兰，啊，得到苏格兰，啊，在东方第一个全国归信基督教的是亚美尼亚。也包括俄罗斯，后来也整个国家成为啊基督教的国家，啊，甚至包括美国，美国从宪法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是否是基督徒国家？是否是基督教国家？那当然是基督教国家啊！有一个哈佛大学教授说美国啊，美国我们宗教平等啊，每个宗教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啊，尤其是在公共领域、政治领域啊。我说你们总统宣誓的时候，能按照我们毛泽东选集歧视吗？转法轮可以不可以？古兰经可以不可以？啊，南华经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肯定不可以！啊，美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天主教教徒啊，肯尼迪当选为总统还被暗杀了的。啊，所以美国是一个基督教新教国家，啊，是以清教徒朝圣者为传统为什么？为根基的，这是不能够否定的，啊！如果你要考察历史、考察法律，甚至考察宪法的解释，那毫无疑问都是一以贯之的，都是美国是一个什么基督教国家。但是政教分离不是政治和宗教分离，那是指中央政府和教会在组织上应当什么分开。但是担任国家公职人员的，他们有没有宗教？他们不可避免的都有自己的宗教什么？立场。说政教你要是从这个角度分，要政治和宗教分开，能不能分开？不可能分开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加尔文在基督教教义里面讲的，也像圣经里讲，人生来就是三个方面的本能，三个方面的倾向，三个方面的种子。第一，人人都有宗教心，你都是宗教人，你都有信仰。第二方面，人人心中都有法律的种子，那人人心中都有一杆什么秤。第三个，人人心中都有政治秩序的种子，都晓得这个世界上不是你一个人，只要两个人就是公共性的，就是群体性的，就涉及到两个人之间如何相交，如何配合啊！所以说人都是宗教人，人都是法律人，人也都是什么政治人。虽然说政治和宗教截然分开，从人性上讲就不可能做到的啊。这个方面啊，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解释过说啊，政治和宗教会截然什么分开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更多的考察。可当我们讲到托付之大的时候啊，所以说确确实实啊，我们应当为这个方面，今天我在这儿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也感到很软弱。为什么？从二十世纪开始，第一个倒台的基督教国家就是俄罗斯啊，后来包括德国、奥地利很多国家，甚至欧洲，现在美国也都有世俗化和多元化的什么倾向啊，甚至在美国的很多公共讲坛、大学、公共领域中，基督教受到什么打压。你可以讲基督教，可以讲犹太教，可以讲伊斯兰教，甚至可以讲法轮功，那叫多元化，那叫文化。你一讲基督教的时候，人就说你宗教什么歧视。所以说目前我们讲这个信息啊，要是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都归在基督的名下，都为他们施洗，这个信息难不难啊？很难啊。但是这个地方我送给弟兄姊妹一句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年树文明。要是一个国家，要是一个民族，真正的从每个人、从家庭、从社会风气啊、从喝酒、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基督的真道熏陶、改变、转化，十年够不够？百年够不够？往往是什么上千年的时间。啊，这个方面我们今天举一个例子啊，在四五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崩溃，西罗马帝国崩溃，然后后来欧洲经历所谓的黑暗时期， 但是到了真正复兴的时候，十二世纪、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然后慢慢什么复兴了。如果我们从国民总产值、从军队的力量，甚至从科技的发展来看，我们中华帝国往往很多地方在相当长的时代内是远远超过什么西方的。说欧洲真正的崛起，成为欧洲文明、西方文明，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明，是在宗教改革什么之后的。包括宗教改革之后，它有工业文明，它有大规模的大学，它有国家往外的什么拓展。和那个时候欧洲已经经过基督教的驯化多少年了？差不多一千年。说我这样讲，就是我们在北美传福音，或者我们面向中国、面向大陆传福音，我们会不会祷告，主啊，明天中国就全部福音化，会不会？你这样讲，我们本身叫做派幼稚病，还叫什么病？这是非常幼稚的。那虽然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耶稣基督讲到国度的比喻的时候，不管是天国就像面酵，放在一团面里，会把这整团面什么发起来。那天国也像一个芥菜种，很小，但是慢慢会长成参天的什么大树，连世上的飞鸟都来什么居住。然后天国也好像人撒种，你上帝的使者撒好种，但是撒旦也得撒刀种，撒旦也得传播异端邪说，撒旦也得往往利用人，用光明天使的形象出现，传播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基督教、各种版本的基督教。但是这三个比喻都说明啊，麦子有成长的过程，面酵有把面团发起来的什么过程，芥菜种长成一个大树有没有过程，也有一个什么过程。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消灭，不能够缩短世界历史是一个什么过程。所谓吃快餐啊，所谓走捷径，都是想不要这个过程，或者把这个过程人为的什么缩短。说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信主一样，那我们的灵命成长有没有时间啊？很多人之所以愿意到灵命派里去，就说，哎呀，我感到枯干啊，我感到灵命不成长啊，我们就请这个张牧师为我按手祷告，醍醐灌顶，心就开了，然后就成熟了。很多基督徒是想找一个方便什么法门，想吃快餐啊，想放下屠刀立地什么，不晓得成什么不晓得成什么啊！但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教会的成长，也是包括教会的成长，上帝把得救的人天天什么加添给他们，甚至耶稣基督也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他的智慧、他的身量都在逐渐的什么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是个人信主呢，我们的婚姻家庭也许面对问题，我们的教会也许有很多软弱，但是我们在主里要晓得，凡流泪撒种的也必要欢呼什么收割，但是在撒种和收获之间，我们该浇水的就什么浇水，该等待的什么就等待，能不能提拔提拔，拔苗什么助长，哇，今天提拔一下，明天提拔一下，提拔成什么样的，给提拔死了，肯定提拔死了。所以说我们要耐心的、温柔的、坚定不移的，天天读圣经，天天祷告，天天做我们当做的事啊，该到教会到教会，该去上班去上班啊，是割就是吧，各位在爱中、在真理中逐渐建造自己，建造家庭，建造什么教会，这万事万物都有什么定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概念啊，我们要学会。好，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所以说第二个托学童讲的是托付之大，这个托付之大，请大家翻到啊，我们晓得我们在基督里是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看亚伯拉罕承受的是什么应许啊，请大家翻到啊，翻到第一创世纪十七章啊，十七章 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啊，正如亚伯拉罕因信称义，那我们也是在基督里因信称义。啊，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十七章，啊，十七章的第一节，啊，到第八节，我快快给大家读一下。说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什么人啊？做完全人。我们看亚伯拉罕99岁了，以撒有没有出生呢？还没有出生。然后他有没有得到迦南地啊？也没有得到迦南地。90岁的亚伯拉罕死之前有没有得到迦南地啊？得到了，得了一个坟地，还是自己花钱买的。而这就是信心之父。他行事为人不像是没有得着，像是已经完全什么得着了，是凭信心的眼睛看到了，凭信心的手什么抓到了啊！就像活，就像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的应许也是又真什么又活的。但是我们必须谦卑啊，必须等待啊，必须工作。然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的约，是你的后裔极其什么繁多。当上帝向亚伯拉罕这样说的时候，就像我们中文 ridiculous， 是不是 ridiculous？ 你让我后裔极其繁多，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现在一个词都没有。亚伯拉罕一不耐一不小心就跟上帝犯急了。就像我们今天欧传福音给万民听，是世上的万国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好像我们看不到，好像一个国也没有，好像一个民也没有。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神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有没有做多国的父的时候？连一个儿子都没有，还要做多国的父，这不是开我开玩笑吗？这真是开天大的玩笑。然后我们来看，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你的名字本身就要改成多国是吧？之父。哎呀，你像亚伯兰还连个儿子也没有，他还让人人称他，哎，亚伯兰你是多国是吧？之父，那成为大众的笑柄了。就像我们过去中国大陆包括台湾也是这样，绝户啊，老绝户，那99岁的还没儿子，这是绝户定了，那还自己说是万国之父，那是该玩笑当时的，还有荒谬的荒谬的荒谬到顶的。但是我们再看，说我必须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什么而立，君王从你什么而出。我们知道今天2000多年之后，我们往头回顾，那确确实实国度从他什么而立，君王从他什么而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在基督里，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更是阿们，更是确确实实的。那上帝今天仍然要向我们说话，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什么而出。那我们有没有信心？哎呀，我生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要做共和党的主席啊，不要做共产党的主席，那时候可能不存在的，对我们有没有说，从确确实实从我们的后裔中，从我们属灵的后裔中能够兴起，在这个世界上担负为以天下为什么为己任，身天下之忧后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什么忧国忧民治国救民的这样的人才，能不能兴起来？我们有没有信心？没有。他们能守住信仰就不错了，他们能守住教会就不错了啊！不晓得那时候教会的灯台还在不在的。所以说我们到底是否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否宝贵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我们看底下讲，我要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什么上帝啊！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就是他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什么子民。各位弟兄姊妹啊，今天晚上的时间有限啊，但是我向大家提出挑战的是，也许我们一定是99岁的亚伯兰，也许我们仍然一个儿子也没有，也许仍然看到迦南地我们一寸土地都没得着， 也许看我们的婚姻有荒凉的地方，看我们的教会有软弱的地方，但是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那使乌变有，使死人是吧复活的上帝。如果我们所信的真的是这样一位上帝，我们在他里面就大有信心，大有盼望，我们就是真正的基督的门徒，我们就会在基督里奉主的名传福音给万民听，是万国万民都做基督的门徒。因为我们晓得这是神的旨意，神必要成就，我们不过是器皿，求主洁净我们，使用我们。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奉耶稣的名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你真是伟大奇妙的上帝，主天仍然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仍然在赞美你的手段。主，你的圣经更借着先知和使徒的教训，尤其是借着耶稣基督，充充足足向我们显明了你对整个世界纯全上门可许的旨意，那就是天上地上的一切，乃至日期满足的时候，乃至时候到了的时候，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一隐。主，你有特别的拣选了我们，使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有赐下你大能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有亲自设立你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的教会。你又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的教会，赐给爱你的属神的子民。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正晓得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是何等长阔高深的慈爱，说我们晓得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是何等美善、何等大能的应许，说我们晓得我们在基督里所认识、所归向的是一个何等大能的上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的膀臂今天仍然没有缩短，仍然在呼召我们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归向我，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主，求你把这样的话语、把这样的心智，更把你的灵赐给我们，说我们能够天天在你面前有盼望。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